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九章37-42节。路加福音九章37-42节，我来读。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接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呀！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乌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的父亲。阿门。今天本文的经文37节如此说：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接耶稣。耶稣与彼得、约翰、雅各一同下了山。那对于山上发生的事情，我曾经经过3次详细说明过。耶稣向摩西、以利亚两个人提起自己将去世的事情，也就是关于 Exodus， 耶稣将代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引导我们走路外之路、永远的生命之路的事情。那时耶稣的面貌突然改变了，与以前是截然不同的，他的面貌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其实那才是耶稣他本来真正的面貌。耶稣如此的面貌完全震惊了门徒们，于是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门徒毫不考虑自己居住的棚，竟然这么说，可想而知他们有多么大的感激和感动啊！充分的可以说明这一点。其实门徒们认为，与其在山上，倒不如停留在这个山上。不过耶稣隔天下了山，那山下正有他们等待他们的现实。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经历独特体验或者深受感动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通过那些事情可以证明创造主神与极为微小的被造物的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说，经过这样的事情给我们带来的是勇气。得到人的认可，或者是有人同在，也是使我觉得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更何况神承认我，与我同在。那么经历这样的事情，岂不是更好的一个感觉吗？那么经过这样的体验和感动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让我们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地方，让我们更正确更完全的能够生活下去。因此我们要铭记在心。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在关于100周年纪念教会的这一栏中，记载着我们教会的精神和事工。100周年纪念教会把信仰的目标放于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 人们往往把信仰生活局限在礼拜堂之内的生活，那这样的话很难更新我们的家庭和这个世上的生活。教会与其说是停车场，不如说是加油站。停车和加油一样，都显得是把停车停住，但其包含的内容截然不同。停车是以停车为目的，那么加油是通过添加燃料，为了向别的地方而前进而暂时停留的时间。教会是为了让信徒向这个世界迈进，而正确活下去，获取力量的，获取福音和圣灵能力的地方。因此百周年纪念教会不可能把信徒们一周七天都关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反复的进行爬山的生活和下山的生活。如果我们只是执着于停留在山下的生活，那容易成为回避信仰的世俗主义者。与此相反，执着于停留在山上的生活，那么就容易成为回避现实的神秘主义者。我们应该轮流生活在山上和山下，以具体实现礼拜生活化和生活礼拜化，为了实现这样具体的目标。耶稣已经以身作则，保持了爬山和下山之间均衡的生活，他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榜样。马太福音4:23-5:1如此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地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耶稣在施工生涯的前半期做出的是三方面的施工，即教导、传福音，还有医治、医病。当时人们为了得到耶稣的医治，四处蜂拥而来。但是耶稣看到人群，并不是由于自己的人气越来越高而感到兴奋。耶稣看到一拥而至的人群，就爬上了山，坐在那里。说耶稣坐在那里，就是说明他要讲的内容很长、很重要的意思。不然的话，他有可能会站着说。那时门徒们进前来，耶稣通过跟门徒们讲关于八福的内容，讲追神的百姓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而不仅如此，也教导他们作为神的百姓应该把什么作为生活的价值基础。耶稣还教过他们应当怎样祷告，那教导我们应当怎样正确的祷告，应当如何祷告，还一一的指出法利赛人所做的虚假的行为，又进一步通过田野里的草木和空中的鸟，进一步提出了基督徒应该信赖什么。通过跟沙子、磐石和沙子之上的建造房屋在磐石和沙子之上这样的比喻，教导我们人生和信仰的基础有多么重要。只有正确的了解这些内容，作为神的百姓才能成为不愧神百姓之称的人，才能过出这样的生活。耶稣在山上讲道结束后，下山的情况，马太福音8:1这么说，耶稣下了山， 有许多人跟着他。耶稣下了山，许多人又开始蜂拥而至。耶稣又医治麻风病人，耶稣医治了大麻风病人，而且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也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又回到了日常生活当中。对基督徒而言，停留在山上是为了正确营造山下的生活，这是必不可少的时间。韩国赞美诗412首当中，玫瑰花上有晶莹露珠，三节的歌词是这样的：虽黑暗已笼罩漫天，我仍舍不得离开他的花园。当他请我走诚恳底，微声在我心不住响应，他和我同在，和我谈心，并对我说我属于他。如果我们不掌握在花园里与耶稣同在的时间，在世上就不可能过着耶稣所愿的正确的人生。在花园里与耶稣同在的时间，可能是在客厅或小屋里与耶稣同在的时间，也有可能是在办公室或者图书馆与耶稣同在的时间，并且可能是在野外与耶稣同在的时间。无论那在哪里，与花园里与耶稣同在的时间，我们就称为是耶稣和我之间秘密的时间。耶稣和我之间的秘密能够给我提供正确人生的意义和勇气。时隔两天，耶稣和三个门徒一起下了山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迎接他们，好像是焦虑不安的样子。其中有一个人梦寐以求地等待着他们。38节如此说，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其中有一个人喊叫耶稣，所谓喊叫不仅是指声音很大，这意味着他带着如此期望的、怀有怨恨的这样的声音，他向耶稣所请求的是看顾，求耶稣看顾他的孩子。看顾意味着仔细观察，是当时医生看病的时候查看患者的状态的时候常常使用的词。也就是说，这个父亲向耶稣恳求说，现在我儿子生病了，请医生像给患者看病一样仔细观察并给予治疗。而且这个儿子是一个独生子，路加原来的职业是医生，因此路加福音当中常使用一些医学用语。为了医生能够准确治疗，要仔细查看患者的状态，并且要给予一些看顾。路加福音详细记录着耶稣所见到的人们。今天经文所介绍的事件，在贡干福音当中都有介绍，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当中都有介绍。可是记录这个儿子是独生子的，只有路加记录了下来。正如八章所记录的，耶稣医治了会堂长雅鲁12岁的女儿。这个事件也是贡干福音都有介绍。 也是只有路加介绍了她是个独生女儿。路加福音七章也只有路加记录的一个事件出现，耶稣医治拿因城的一个寡妇的儿子，他死了在进行葬礼，耶稣救活了这个孩子。然而这个儿子是独生子，路加也在记录着，体现出他能够体验到对方的心情，也体现出他是一个非常细心观察的人，而且他也是能够了解对方的一个表现出他的这种心情。求耶稣看顾他的儿子，他达到了不向耶稣喊叫就不行的程度。情况有多么紧急，39节如此见证。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这个儿子的父亲大声喊叫耶稣，大声求耶稣帮助，我们可以充分的理解，恶灵附在这个儿子的身上，以至于这个儿子的耳朵要撕裂的程度大声喊叫。根据马可福音的记录，这个儿子是不会说话的，被鬼附的。那因此综合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个儿子不说话是受恶灵所附，不知道说什么，发出悲哀的鸣叫。不仅如此，口里还吐出白沫，四肢扭曲，他的状态身体伤到了可以伤的程度，重重的伤害他，按照文字是完全受损，失散的身体，这样的意思。恶灵附在独生儿子的身上，儿子的身体撞在墙上和山上，那么全身伤痕累累，精疲力尽。那时恶灵离开了。常看到这种场景的父亲，他的心灵简直要破碎了。马可福音当中对于这个儿子有赤裸裸的进行了描述，马可福音9章17到22节如此见证。众人中间有一个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把这个儿子带到耶稣面前，鬼进到耶稣就重重的抽风。有的英文圣经说，不是鬼抽风，而是那个儿子看到耶稣就抽风了。从语法上来看，说儿子看见耶稣是对的，从文脉上而言，鬼看到耶稣是对的，因此儿子带到耶稣面前时，儿子看到耶稣，他里面的鬼使他抽风倒在地上， 不仅如此，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他的父亲可能村子里有什么点火把的活动，一定先找儿子。每当经过加利利和约旦河时，一定紧紧抓住儿子的手。耶稣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回答说是从小的时候开始的，意思是这个儿子现在是青少年的程度的孩子。听到这位父亲说话的耶稣如此说，41节，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耶稣并没有鼓励这个父亲说在此之间辛苦了，也没有应许说我一定治好你的孩子，也没有这样答应他。耶稣叹息说，这个不信被谬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个儿子达到这个状况是包括这个父亲在内，是这个世代造成的。没有信心是指过着没有神的生活，是没有不信时，是指悖逆、弯曲、变形的意思，特别是指内心要比外表更加弯曲的意思。表面看起来好像不是那样，内心却是完全混杂的。这个父亲带来的儿子不能说话，说话就会发出怪声的儿子，抽风，而且不分水火，让自己耗尽了一切的精力，他不会安静的儿子。这样的儿子是否在哪里常常看到过呢？是否我们的家庭也有这样的事情呢？儿女回到家，是不是一句话也不和父母讲呢？在学校和朋友们说话很多，可是回到家关上玄关门的瞬间就合上了自己的嘴巴，进入自己的房间，是否也关上门呢？父母想和儿女对话没有多久，是否就都大声喊话呢？高声喊话之后，父母和子女是否都耗尽精力，不是对话的对话就结束了呢？幼年时期得神经衰弱、神经病、忧郁症等与疾病、与精神有关的疾病的人呢是很少的。如果孩子发生了这样的现象的话，大部分都是由于父母过分对待孩子的结果。有时会遇到精神上浑身受伤的10多岁、将近20岁和20岁初期的青少年们，有的时候会遇见他们的父母与他们的父母进行相谈。那么这个时期的青少年的症状是从小受到的伤还有和压抑的积累，那时才体现出来。那时大部分的父母不知道这个理由是因为自己。当然孩子们是没有任何过错，绝对不是孩子没有任何过错，全部过错都是父母，绝不是这样的意思。从幼年时期开始与兄弟和朋友们进行比较， 儿女们人格上受到的伤害依然留在孩子们身上，可是父母呢却认为儿女们所愿的已经都满足他们了。父母如果是从很好的学校毕业，有很多眼睛可以看到的许多业绩，父母虽然没有对儿女说什么，那么儿女认为父母所读的学校或者业绩是自己达不到的时候，那绝不是很小的压力，也会受到大大小小的压力。父母不知道这一点，如果再听到你能赶上你爸爸你妈妈的一半看看吧，儿女可能就会想离家出走了。那么讲一句笑话来说，为了儿女大学入学成功，需要三要素：爷爷的经济能力、母亲的情报能力和父亲的不关心。我觉得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可笑，反而觉得很难过。在此当中，没有儿女，明明要高考的是儿女，却没有儿女们的意见。儿女们只要随着母亲获得的情报行动就行，按照所吩咐的做就行。母亲对儿女一切都了解，就有能力正确引导孩子吗？如果有，那么现在的儿女就不应当在现在的学校学现在的专业。儿女不是说不会按照父母的想法实现吗？那是因为父母和儿女不是同样的模样和颜色。大部分家庭当中，儿女是由母亲养育的，母亲的价值观更多的影响了孩子。然而当儿女长大之后，才发现情绪上健康的儿女是与父亲的关系好，情绪上有问题的孩子大多与父亲的关系不好，是扭曲的。如果儿女在属灵上情绪上没有健康的成长，那责任就在于包括我在内的父亲的责任。我们赞美诗当中有感谢家庭成员的赞美，其中对于父亲的赞美呢，是韩文赞美576-579，一共有四首，其中表示对父亲的感谢只有一首，其他都是对母亲表示感谢的词歌。没有表示感谢父亲的歌。因为很少有父亲关心儿女的信仰生活。最近我们社会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有夜晚的生活。人们都在过着忙碌的社会生活，那么在此当中，内心都想要享受着小确幸、小小的确实的幸福的想法。我觉得我们社会如果没有夜文化的夜生活有多么好啊，又如何能够形成有夜晚的生活呢？实际上，作为职场人士，早早下班，自营业者早早关门，夜晚变得更长，怎么样呢？要么夜晚常常在外用餐，或者是有可购物的场所，经济上更富裕就可以吗？更有时间的富裕，有更好的经济状态，就能够形成夜生活。虽然是形成夜生活的必要因素， 却不是自然可以形成的夜晚的生活。25年前，在一个大企业，作为新经营的一个环节，实行了早上7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下午四点下班，那夜晚的时间有多么多呢？从那时起，直到夜里12点，基本上与白天活动的时间差不多长。更何况那个公司又是工资很高的公司之一，按照文字就可以过着有夜晚的生活了。这个制度能够在社会上站稳，扩散到整个社会有多么好啊！早上7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七四制度9年就正式消失了。我们社会在家庭当中，夫妻并没有什么对话，是因为丈夫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和空间不多。即使长期生活在一起，很多情况也不是很了解配偶。为了夫妻关系更密切，需要男女彼此了解各自的不同，了解各自的状态，需要付出真正的努力，可是却不想付出这份辛苦。正如下午4点下班，虽然有七四制度，虽然可以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却不想了解对方的状况，只是在增加吵架的次数。结果早下班的制度消失，只留下了早上班的制度，七四制度消失了。有夜晚的生活不仅是由时间有余和经济富裕而形成的，而是于人际关系的开始而完成的。儿女不是父母的所有物，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也要是人格性的关系。正如父母要受到儿女的尊重一样，儿女也应当受到父母的尊重。从我们家庭开始的人格性的关系要扩大到社会时，像高知性的疾病、阶层矛盾、世代矛盾、理念矛盾就会得到医治。甲方尊重乙方，乙方人格性的尊重甲方的时候，就形成了一同生活的社会。如果在家庭当中与儿女之间有关，儿女之间的关系有问题的话，希望父母能够认真的向儿女表示歉意。希望父母能够有勇气的说：“对不起，很多时候我随着我的感情对待你，我不知道你心里的伤痛，我不是很了解你，却自以为很了解你。”我心里没有成就的，希望你能够成就，我以为这样想的。希望父母能够有勇气的先说出来。如果从没有信心由被谬的时代当中转回，正如神以人格性的对待我们一样，我们也要以人格性的对待与我们一同生活的人们开始并且完成。为了更好的正确的形成人格性的关系，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把我们栽种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和学校，并且栽种在我们的生活现场。关上不信又被谬的时代的门，打开信又顺从的时代的门的人，正是我和我们。来祷告。 天父，求神不要让我们的信仰生活像彼得、约翰和雅各那样，只想停留在山上的盲目和固执，也不要让我们认为不到山上也充分可以过好信仰生活的自我为中心的固执。让我们在信心的东山与主同在的时间，成为在生活现场分享和服侍的时间。被鬼附体，不说话，直到喊叫，四肢扭曲，全身受伤，把自己的身体随意扔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孩子，耶稣看到了这个世代，叹息说：“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呀！”耶稣的叹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可以深深的能够听到。天父，求神恢复和更新我们的家庭，使没有对话的家庭成就疏通。求神更新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更新所有家人的关系。家族和家族之间不要与学习能力和经济能力相待。愿家人关系形成人格性的关系。愿这样的事情从我们的教会开始。愿夜晚的时间是与家人同在的有意义的时间。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我们的家庭，愿形成人格性的关系，也愿我们的社会能够形成人格性的关系，解决阶层矛盾、世代矛盾、理念矛盾，不是甲方和乙方，而是成为更软弱的丙和丁都同在的场所。因此求神让我们目睹没有信心的地方能够成为信心的现场，悖谬的价值观成为正确的价值观。神啊，愿这一周，我们这一周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又重要的时期，在星期二有北美谈话，求神给我们正确的分辨力，使他们能够下结论有益于韩半岛和世界。还有周三有地方选举，愿通过这个选举能够选出有益的人，使他们借着他们能够使这个社会能够和解，让他们能够使这些社会上扭曲的一切能够被平展开的这样的人。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选中合适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